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9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纽约爆炸嫌疑人在和警察枪战中受伤；美国说叙利亚能否停火取决于俄罗斯；朝鲜表示成功进行了新型运载火箭发动机测试；中国从法国引渡回首名逃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纽约爆炸案。星期六晚上，导致29人受伤的纽约市爆炸案的嫌疑人正在医院治疗枪伤，他在和警察的交火中受伤。检控官指控28岁的拉哈米犯有企图谋杀以及击伤两名警官受伤等5项罪行。在纽约市警方向全市发布附有拉哈米照片的通缉令，说明要对此人进行讯问的几小时后，拉哈米在曼哈顿外新泽西州的林顿市被逮捕。林顿市一个酒吧业主星期一早上打电话给警察，抱怨一名男子在他酒吧的前庭睡觉。警官认出这名男子就是开枪打伤两名警官的拉哈米。拉哈米之后也在交火中受伤，但是伤者的伤势均没有生命危险。联邦调查局没有说他们是如何锁定拉哈米为爆炸嫌疑人的。据报道，调查人员从监控录像中看到拉哈米在曼哈顿切尔西街区的爆炸现场，几条街之外放置了第二枚炸弹，不过那个爆炸装置在爆炸之前就被发现。调查人员据报还在炸弹碎片中发现了指纹。联邦调查局希望就星期六早上纽约以南的新泽西州海滨公园发生的另一起爆炸案对拉哈米进行讯问。爆炸迫使一个慈善筹款的公路赛活动取消，不过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星期天早上，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一个垃圾箱里发现了其他几枚炸弹，其中一枚炸弹在一个机器人试图解除时爆炸，当时没有人受伤。拉哈米涉嫌从事爆炸的动机目前还不清楚。纽约市长白思豪说，拉哈米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嫌疑人。白思豪星期一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爆炸是恐怖主义行径。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他们是否与国外恐怖组织有任何联系。我们把目标转向叙利亚。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现在要由俄罗斯来证明叙利亚的停火协议是否能维持下去。这名官员说，为了试图感受他们对局势发展的看法，已经安排了高级别会谈，同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19个成员国的特使以及联大安理会的协商也在进行之中。法国外长让·马克·艾罗定于星期二出席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的会议。他说，美俄停火协议仍然是解决这个冲突的唯一希望。停火的目的是停止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战斗，并限制叙利亚的空袭行动。过去，空袭被指造成了平民丧生，停火也是为了使人道救援物资的运送可以畅通无阻。但是，先前的协议因为双方互相指责违反协议，大多在实行一个星期后就分崩离析。联合国星期一说，他和叙利亚红星月会的一个联合车队星期一在叙利亚阿勒颇市西部遭到轰炸，导致多名人道救援人员伤亡。目前还不清楚哪一方的飞机空袭了这个车队，但是五角大楼星期一说，美国领导的联军没有卷入此事。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这件事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指叙利亚和俄罗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目标转向朝鲜。朝鲜官方媒体报道， 朝鲜星期二成功地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大功率发电机的地上点火试验，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离获得远程发射能力更近了一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悉亲临现场监督发射。朝中社报道说，他下令官员们尽快准备卫星发射。韩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二说，我们认为朝鲜对于远程导弹的新型大功率发电机的性能进行了测试。过去一年，朝鲜通过其太空计划进行了多起远程导弹测试。联合国和其他国家认为，他把太空计划作为进行弹道导弹和火箭测试的挡箭盘。朝中社报道说，星期二测试的新型发电机将使朝鲜有足够的运载能力发射不同类型的卫星，包括具有世界水平的地球观测卫星。在新的发电机测试前不到两个星期，朝鲜进行了它的第五次，也是强度最大的一次核弹头测试。朝鲜称，这次测试使该国具备了把微型弹头装上火箭的能力。另外，一家与朝鲜联系密切的中国集团企业被曝正在接受北京与华盛顿当局的调查，因为涉嫌帮助金正恩政府逃脱国际制裁及扩张核武器项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来自首尔的报道。
辽宁鸿翔集团的六家子公司据称向朝鲜出口可用于军事目的的铝棒及化学制品。公司拥有的十艘船舶据称也涉及参与朝鲜被禁的包括煤炭等矿物交易。另外，公司旗下的一家酒店据称是朝鲜网络黑客组织的大本营。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高明炫说，他们实际上是卖给朝鲜军民两用的产品，这是明确被联合国制裁禁止的。高明炫是最近发布的报告在中国的必印下的数位作者之一。报告记录了辽宁鸿翔集团及其董事长马晓红参与的朝鲜非法活动。马晓红是中共执政党共产党的成员。峨山政策研究院与一家关注跨国安全事务的独立分析组织华盛顿高级国防研究中心共同完成了这份报告，于星期一对外发布。通过对联合国黑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进行逆向推导，研究员们曝光了未经许可的中国私营企业如辽宁鸿翔集团以空壳公司或服务商的方式为被制裁的朝鲜国营企业工作。辽宁鸿翔集团参与的朝鲜贸易规模预计超过5亿美元，可以为金正恩政府提供大量的硬通货来资助核研发项目。该中国集团的一家子公司丹东鸿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9% 的产品都是进口自朝鲜。报告称，海关记录显示，丹东鸿翔公司2015年向朝鲜运送了两批总价值约25万美元的氧化铝。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将这种化合物列为可在浓缩铀过程中的气体离心分离阶段抗腐蚀的化合物。报告还记录了这家集团企业的所属船只在朝鲜港口出口碳和铁矿的卫星照片。尽管大多数矿物贸易在今年3月已被联合国制裁禁止，但是制裁的免责条款允许非政府有关组织进行碳和铁矿的贸易。辽宁鸿翔集团一家子公司在沈阳市拥有的七宝山饭店是与朝鲜国营企业合资经营的。这家饭店靠近中朝边界，据称是朝鲜不断壮大的网络黑客部门121处的基地。报告称，辽宁鸿翔集团大规模投资了信息科技、航空和卫星图以及遥感技术。高明炫谈到，这家中国集团企业对朝鲜活动的参与只是冰山一角。他说，我愿意认为中国当局对中国私营企业与朝鲜之间的往来没有足够重视，但如果这种疏忽继续下去，我想你可以说他们是有意为之。《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称， 中国东北辽宁省的警方正在调查鸿翔实业可能涉及的严重经济犯罪。根据峨山政策研究院的报告，辽宁鸿翔集团与至少15家美国公司有生意往来，并向美国出口过至少164批货物。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上个月两次访问北京，讨论可能的法律诉讼，包括美国单方面向该集团施加制裁。中国当局据报道已经冻结了马晓红及其亲属的一部分资产。星期一，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同意就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加深合作，尽管北京看似不愿意支持对平壤进行更严厉的制裁。美国官员最近重申，如果朝鲜准备好真诚地讨论无核化的问题，华盛顿持开放态度。然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继续违抗国际制裁，不断进行核及弹道导弹试验。星期二，朝鲜国家媒体报告称，平壤已经测试了一枚新的长距离火箭引擎，还称金正恩已经下令军队准备尽快进行下一次卫星发射。尽管平壤表示其过去进行的两次卫星发射是为了和平目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他们被秘密用于进行远程弹道导弹测试。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一份新的报告说，美国对朝鲜使用的战略耐心并不能阻止朝鲜发展危险的核项目和导弹试射。美国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并需要重新审视战略，努力寻求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外交关系理事会于9月16日发布了一份名为《加强与中国合作，维护东北亚稳定》的专案小组报告。报告表示，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将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地区的命运，并表示，如果中国、美国和美国盟国能够联合起来对朝鲜施压，让其放弃核武器项目，那么将呈现一个由中国和美国盟国领导的稳定繁荣的东北亚地区。报告的撰写人之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90%，并且为朝鲜提供能源和食品援助，在朝鲜问题的解决上，中国的分量格外的重。他说，新一届美国政府需要重新考虑美国的对朝战略。
It is a common view that the steps that have been taken so far to convince North Korea.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我们采取的劝阻朝鲜去核化的措施并不成功。所以说，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从头开始，重新考虑问题是什么，可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
朝鲜在9月9日进行了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核试验，对此中国表示谴责，美国、英国以及其他盟国则提出对朝鲜进行制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更是点名批评中国，表示朝鲜试射有中国的责任，中国应当运用其地缘位置、历史和影响力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格莱伊表示，美国新政府需要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让中国政府明白这是美国政府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
We have to tell the Chinese this is a top priority.
我们要告诉中方这是重中之重，如果中国不合作，那么将直接危及美中关系。
他还说，美国需要采取一个合适的战略，胡萝卜和大棒软硬兼施，来使朝鲜放弃核项目。然而他表示，报告并没有说用什么样的胡萝卜和大棒，而只是简单表明两个方面都需要加强。他同时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出台一个有效策略，并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他相信中国将更加积极地着手解决朝鲜问题。报告指出，如果中国拒绝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美国只能采取更加激进的军事和政治手段，包括直接威胁朝鲜政权的存在以及其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的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世界各国领导人本星期齐聚纽约参加年度联合国大会之际，叙利亚内战及其引起的难民危机将成为重要的议题。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毕舍尔从联合国发来的报道。
领导人们希望限制叙利亚战争引起的人口外流，主要是人们外逃到邻国和欧洲，使其他国家难以招架。领导人将在两个关于难民的峰会上讨论这个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一将主持第一个峰会。
More countries must resettle more people.
更多的国家需要安置更多被迫背井离乡的人，更多的国家需要认识到移民的益处。所有人、所有地方都必须反对这么多难民、移民和少数族裔社区面对的仇恨。
奥巴马总统将在周二主持第二个峰会。
我们预计这次峰会会产生全新持久的承诺，来满足联合国人道主义诉求，扩大难民安置项目或别的法律途径来接纳难民。
但有人怀疑哪一个峰会都不会改进将近500万逃离故土的叙利亚人的状况。
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政治安排。我相信联合国大会上会有相关讨论，但普京不会去纽约，而如果普京不在场，就不可能有关于叙利亚的真正讨论。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叙利亚停火以及向叙利亚输送救援物资的协议，两国还计划合作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分子。这个协议落实与否将影响纽约的会谈。联合国安理会将在周三举行高级会议讨论叙利亚问题，但是预计会议不会取得太大成果。
事实是，关于叙利亚的决定是在华盛顿、莫斯科和伊朗做出的，而不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厅做出的。
本周接下来的时间，联合国大会主要内容是各国领导人发言，一些像普京、习近平和默克尔这样的重要人物会缺席。这次是奥巴马总统最后一次作为美国总统参加联大，他在发言中可能会阐述他的多边主义政治遗产。这也是潘基文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最后一次出席联大，他的10年任期到今年12月31日结束。美国之音毕舍尔联合国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完全不同于前任总统阿基诺，对盟友美国一次次出口不逊。另一方面，菲律宾与中国因南中国海仲裁案而冰冻的关系出现解冻的迹象。有菲律宾学者指出，杜特尔特玩的是前总统阿罗约执政时期的老把戏，在美中之间寻求平衡。不过，这样的平衡游戏有可能导致谁都无法信任菲律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菲律宾新任总统上台后，针对美国发表了一次又一次不友善的言论。最新的言论包括要求美国军事顾问从菲律宾南部地区撤离，终止和美国一道在南中国海巡航。他还表示将向中俄购买武器。这些言论引发外界对美菲同盟走向的猜测。与此同时，菲律宾与中国因南海仲裁案而冰冻的关系在新总统上台后出现缓和。菲律宾和中国已经在进行二轨接触，也就是非政府组织间的非正式接触。上星期，菲律宾外长亚塞来到华盛顿，为美菲同盟出现的新危机救火。他在重申菲律宾信守美菲同盟的同时，也强调菲律宾希望追求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说，我想强调一下，即便是我们与我们的邻国，包括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内，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这并不代表我们会疏远其他国家。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内涵，这也是我们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希望与所有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外界评论，亚塞的这番话表示，菲律宾希望与中国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雷纳托说，其实杜特尔特现在所做的是一个平衡的老把戏，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的政府时期已经玩过。他说，我想现政府目前的做法可以追溯到阿罗约总统时期，试图在玩平衡大国游戏，对哪个大国都不太接近，与他们都保持距离，希望最终能将他们平衡。 这样的做法不仅会影响美菲的安全关系，甚至也会影响菲律宾与日本的安全伙伴关系。它是最近在一个华盛顿举行的有关美菲和日本三边国防合作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出，杜特尔特政府采取这样的做法并非偶然，因为阿罗约现在就是新政府的重要政策顾问之一。他说，这样一种平衡关系确实曾让阿罗约政府从美中两国都获得过利益。阿罗约政府从美国那里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也从中国那里得到过15亿美元的公共投资，这都是阿罗约后的阿基诺政府无法得到的。但是他也警告说，截至阿罗约快下台的时候，没有人信任他，中国不信任，美国也不信任他，我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在获利。他说，这样的政策真正的实用主义不体现任何价值观，就让大国之间自己决出高低，然后运气好的话，小国可以从中获利。他说，泰国和很多东盟国家现在都在美中之间玩这种游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菲律宾外交部长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菲律宾忠诚于美菲同盟，菲律宾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菲律宾仍然期待美国对菲律宾的铁打的承诺。亚塞是在美菲关系因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的反美言论导致美菲同盟出现危机的时候来美国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菲律宾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美菲关系发表演讲。他说，他来华盛顿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强调菲律宾忠诚于美菲同盟。他说，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Philippines'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is the Philippines' US alliance.
菲律宾独立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菲律宾美国同盟。我们的美国朋友，从奥巴马总统到内阁部长们，到国会领导人，以及每天都与我们打交道的美国官员，都提到他们对菲律宾的铁打的承诺。我们珍视他们积极的、值得信赖的、负责任的承诺和决心。
他说，菲律宾感谢美国为再平衡政策在亚洲做出的投入，菲律宾也希望向美国展示美菲关系一直是重要的，并且是互利的。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最近就美菲关系发出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言论，令华盛顿政策圈的很多人士担忧他可能要弱化美菲同盟。比如，他要求美军特种部队撤出菲律宾南部地区，并决定终止跟美国一道在南中国海的巡航。亚塞在演讲后的问答阶段就这些问题一一做出了解释。他说，菲律宾只是终止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联合巡航。亚塞说，
When he made those statements about no joint patrols, he made it in the context of preserving ou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in the exclusive.
他在说停止联合巡航的问题时是有上下文的。他当时是说，在保护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领土主权，我们在那里是有海事权利的。他说，他不希望在这些海域的任何联合巡航被看成是我们的一种挑衅姿态。
亚塞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坚定地致力于美菲同盟，虽然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联合巡航会暂停，但是在菲律宾12海里领海内的联合巡航还是会继续的，因为这是菲律宾对美国的承诺。关于菲律宾总统希望美军特种部队撤出南部地区的说法，他说这是总统的临时措施，是为了不让美国朋友面临危险。他说，杜特尔特星期三对此已经做出了解释。
And he has emphasized that this is not a change of policy. This is not a reneging of our commitments and our alliances, but it is done simply on a temporary basis.
他强调说，我们并没有改变政策，也不是回避我们对同盟的承诺，这只是临时的措施，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不要让美国人或是其他外国人身处危险；第二， 让谈判桌上的所有菲律宾各方有机会实现持久的和平，特别是摩洛的兄弟姐妹们。
除了美菲关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打击毒贩的做法也引起外界对菲律宾人权和法治的关注。上个月，联合国就发表声明指出，菲律宾非法处决涉毒人员的行为是极端暴力的杀戮手段，指责菲律宾或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指出，自从菲律宾总统对毒品犯罪全面宣战以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总共有850人被处决。亚塞说，杜特尔特政府完全了解外界的担忧，但是菲律宾绝对不会容忍非法的杀戮。他说
We do notAnd will not, and will never condone any unlawful killings. And Philippine authorities have been instructed to immediately look into these incidents and bring the perpetrators to justice.
我们没有，我们也绝不会从事非法杀戮。菲律宾有关当局已经被责令就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不管是在总统的信条中，还是我的信条中。非法杀戮在我们的社会是不能容忍的。
他说，总统自己曾经是一名律师，他了解法律的界限。亚塞在演讲中还特别强调菲律宾的南中国海战略。他说，菲律宾目前不准备坐下来与中国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而且菲中关系也并不仅仅局限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本届俄罗斯议会选举结果让不少人对国家未来丧失信心。许多分析认为，俄罗斯完全失去了通过选票影响国家政治的机会。这次选举也被认为是对2018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做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刚刚结束的俄罗斯议会大选使这个国家再次倒退回一党制体制。俄罗斯新报的报道说，赢得大选的统一俄罗斯党掌控议会的全部，受克里姆林宫指挥的议会四个政党的得票率加在一起为86%，而批评普京的两个反对党的得票率还不到2%。曾经是普京智囊团成员的政治学者帕夫洛夫斯基说，新议会不能代表所有选民的利益，这次选举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因为这不是一次真正的选举，克里姆林宫把他们不喜欢的政治势力排除在选举之外，选举变成了普京利益集团为自己挑选人才的竞选场地。这次俄罗斯议会大选最突出的特点是投票率低，莫斯科、莫斯科州、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低投票率都创下了历史记录。帕普洛夫斯基认为，那些投票率很低的地区都是俄罗斯的富裕之地，这些地方创造财富，产生新的思维和思想，并领导俄罗斯前进。而那些投票率非常高的地方，比如北高加索等地，那里传统上权威文化流行，经济上都是莫斯科中央财政补贴最多的地方，但这些地方却用选票来决定俄罗斯的未来。这对俄罗斯来说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曾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选举专家的政治学者奥列什金说，这次选举反映了俄罗斯国内先进与落后两种文化的对比，那些听话顺从的选民踊跃投票，而拥有良好教育、向往自由、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选民宁愿待在家里抵制这次大选。俄罗斯新的议会仍然由四个政党组成，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这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议席数量比过去增加了105个，而其他三个政党的席位都大幅下降。俄罗斯共产党的席位减少多达50个，自由民主党减少了17个。莫斯科大学政治学者伊格里·丘百斯说，普京当局通过这次议会大选想达到的主要目的是让议会绝对听话，杜绝任何可能的抗议行动，因此当局创造的条件恰好是让那些亲政府的选民去投票，而对普京不满的选民把不投票当成一种抗议方式。 再加上选举中的许多违规和舞弊行为，因此统一俄罗斯党才取得了这样好的成果。丘百斯认为，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公民的自由权无法得到保护的社会里，选举已经毫无意义，对未来完全绝望，可能导致更多的俄罗斯精英优秀人才移民国外。前国家杜马议员和克格勃上校军官古德科夫认为，俄罗斯的危机将会进一步深化，未来发生剧烈动荡将无法避免，因为人们完全丧失了通过选举和选票以和平方式影响国家政治和国家前进方向的机会。俄罗斯向专制体制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认为，今天的俄罗斯议会非常不得人心，议会被称作打印机，所通过的许多法律招致激烈批评，本应代表民意的议会与民众和社会完全脱节。但俄罗斯想避免流血革命还有一次机会，那就是普京在明年放弃竞选连任总统。但是他认为，以他的经验来判断，普京这样做的可能非常小。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认为，人们未来只好走上街头来改变俄罗斯，但是当局似乎也对此非常明白，因此大力加强安全机器的建设。但舍夫佐娃认为，普京安全机器的工作人员目前只顾捞钱，谈不上对普京的绝对忠诚，因此这可能将是最后一个受当局摆布的议会，俄罗斯也将因此告别稳定时代。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这次议会选举的结果反映了人们，特别是那些受到教育的知识界人士对未来的失望甚至是绝望。除了走上街头或是公听政变之外，人们试图改变俄罗斯的所有渠道都被堵死。伊赫洛夫说，这其实反映出俄罗斯政治体制严重的扭曲和畸形化。赢得这次选举的统一俄罗斯党即是一群官僚所组成的联盟。这次议会大选让亲西方的民主派势力全军覆没，他们的得票率甚至达不到俄罗斯法律规定的能够享受国家对政党资助的3%的得票率门槛。反对派领袖前总理卡西亚诺夫说，这次大选被普京的总统办公厅和安全机构全部操控，反对派候选人被跟踪受到监听，新选出的不是一个合法的议会。进入新议会的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说，5600万选民没有去投票，这相当于意大利和法国的人口数量，这是民众的抗议。俄共领袖久加诺夫说，几乎2/3的人不去投票，这是让人非常警觉的信号，选举谈不上有任何胜利者可言。但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认为，这次大选的投票率仍然很高，能够超过欧洲国家类似大选的平均投票率，这更是民众对普京的信任投票。普京对这次议会大选的结果非常满意。普京说，这样的结果是民众对西方制裁、向俄罗斯施加压力以及外部世界试图在俄罗斯制造动荡的回答。普京说，尽管目前经济困难，但民众仍然投票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前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列克沙申科说，投票结果显示，选民并没有把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与今天的俄罗斯政治体制联系起来，这意味着这些选民未来还会选普京。这次随同统一俄罗斯党进入新议会的议员中，有前苏共独裁者斯大林的崇拜者，有受到人权人士批评指挥过车臣战争的俄军将领，有为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效力的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其中的一名议员还因为从事有组织犯罪活动被西班牙检察院通缉。这次议会大选也被认为是为2018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做准备。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不久后将有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山上日报透露，为了进一步加强控制，将会对安全部门大改组，将会组建类似克格勃那样的机构国家安全部。也有分析人士注意到，俄罗斯的财政预算计划中明年对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拨款大幅增长，显示克里姆林宫有可能在明年 提前举行总统大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我们把目标转向中国。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说，中国成功的从法国引渡回国了第一名逃犯。中国温州警方2013年发布红色通缉令，指控陈文华犯有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罪。他在去年在法国被抓获后，中国依据两国引渡条约向法国提出引渡请求。这也是继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之后，中国的所谓猎狐行动再次在欧洲国家成功引渡逃犯。此外，中国和加拿大上星期举行了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启动讨论引渡条约。在此之前一天，中国释放了因间谍罪被扣押的加拿大公民高凯文，但加拿大否认在他被释放的问题上对中国做出了任何让步。另外，来自中国各地的几十位维权律师近日联署公开信，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中增设妨害辩护罪，惩处已成常态的司法机关执法犯法、干预、践踏公民辩护权以及阻挠律师辩护的违法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全国首批60多位维权律师9月18日发表联署公开信，指出近几年来在刑事诉讼领域出现一股剥夺公民辩护、非法干预、阻挠律师辩护的司法逆流。许多地方当局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会面、通信，或迫使当事人及其家属解聘委托律师，或非法指定律师出任辩护人，或通过各种手段迫使当事人在媒体上认罪，未经法院审判便自我认罪，从而剥夺当事人的辩护权利。公开信表示，更严重的是，有关部门竟对办案辩护律师采用跟踪、威胁、强制传唤、甚至拘留等非法手段，阻挠、破坏辩护律师履行职责。公开信痛陈，如此猖狂践踏公民辩护权的行径，规模之大，波及之广，影响之巨，以去年天津发生的抓捕维权律师和意见人士的709系列案件达到顶峰，彻底刷新了世人对中国式依法治国的认知。公开信援引中国现行法律和国际法原则，认为司法机关滥权已属侵犯辩护权的犯罪行为，强烈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中增设妨害辩护律师履职罪。截止星期二下午，已经有近130位律师和一位法学博士参与联署，其中包括多位709大抓捕案中被拘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辩护律师。709大抓捕案北京维权人士翟延民的辩护律师葛文秀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地方的公检法部门的许多人近年来肆意剥夺尤其是敏感刑事案被告的辩护权，让辩护律师已经无法行使辩护权，急需当局立法保护辩护权，惩罚妨害律师辩护职责的人员。他说，
当局的那些部门的话，如果他们能够守法，就现有这些法律规定他们能够遵守的话，也确实没有必要增设这么一个罪，但是现在问题是他们不遵守，结果搞得你现在是平时辩护这个工作基本上很难有效地进行下去了。不仅是那个犯前被告人本人，就大家都看到了是吧，他们这些处境，你就是辩护律师想真辩护基本上就没有作为了。
广东知名维权律师葛文秀强调，现有法律条文让那些妨碍辩护权的执法犯罪人员的犯罪成本太低，当局有必要就此立法，加大打击力度，才能保护嫌疑人和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利。他说，
现有的这些法律规定对他们的约束，一个是轻，所以他们违法成本非常低，即便有处理也处理得很轻，只能上升到刑事法律打击的这个层面，才能对他们这种妨碍这个破坏辩护权的行为才能够遏制。辩护权的现在说是宪法性的权利啊，是吧？ 作为公民，被告人都不享有辩护权了，你这实际上不能履行一个辩护职能的话，怎么能说你保护公民的人权和尊严呢？那么这种行为，那确实是一种犯罪行为啊，是吧？公民有问题，连自己给自己辩护的权利都没有，那还叫人吗？还有人的尊严吗？
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子的最新资料，在2005年709大抓捕案涉及的319名律师和公民中，目前包括李和平、王全章、谢阳、屠夫吴干在内的17人仍处于羁押待审状态。周世峰、胡世根等四人家人委托的辩护律师一年多来不让会见当事人或参与庭审。所谓获得取保候审的王宇律师、考拉、赵薇、赵薇的辩护律师任全牛等，在媒体上被强迫认罪后，一直仍处于和外界失联的状态。一些参与联署的律师表示，他们知道这一行动不可能获得当局的认可，不过行动本身的意义在于唤醒社会对当事人和辩护律师辩护权的关注和支持，开启民智，推动公民觉醒，呼唤正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表示，北京以九二共识为标准，差别化对待台湾各县市的做法将无助于改善两岸关系。据台湾媒体报道，北京拟向台湾承认九二共识的县市释放经济好处。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张晓月九月二十号上午在台湾立法院被媒体追问时说，
这样子对我们的两岸关系并没有任何正面的帮助。
他还呼吁台湾民众和地方政府要支持总统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上周末，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先后会见了台湾泛蓝阵营八个县市长组成的参访团，包括新北市副市长、新竹县长、苗栗县长、南投县长、花莲县长、台东县副县长、连江县长和金门副县长。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会谈后双包括农特产品推介和采购，组成旅游促进联盟，联合设计旅游产品，加强人文交流和文创合作，扩大青年交流、旧创业等等。余正生和张志军都强调，两岸的沟通交流必须要建立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余正生表示，不管台湾哪个县市，只要对两岸关系和县市交流的性质有正确认知，愿意为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和亲情贡献心力，我们都持积极态度。对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真正有意义的交流不需要有前提，这样才能增进彼此真正的相互了解。台湾行政院院长林权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他说，
我们这些交流都希望不要有设定任何的政治前提啊，那么也希望所有的交流啊都能够我们都能够充分的能够注意到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北京的这一主张遭到了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的几乎一致反对，一些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认为，八位泛蓝县市长以接受九二共识为前提与中共高层会面协商，出卖了台湾的尊严。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把八位泛蓝县市长与明末引亲军入关的吴三桂相比较，他在自己的脸书上写道，以承认九二共识的代价来换经济交流，这种出卖台湾主权的行为无异于跪趴在地上乞讨认干爹。亦有分析认为，八位泛蓝县市长赴大陆参访的实际意义非常有限，更多的可能只是国民党借机给自己捞取一些政治筹码，因为北京方面所说的八项经济好处只是意向，不具有任何法律的约束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与一个以国民党为主的台湾县市首长参访团会面后，中国国台办星期天宣布将采取具体措施扩大与这八个坚持九二共识的县市首长所在城市交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观察人士说， 北京的做法是要进一步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施压，迫使他接受九二共识。星期天，这八位地方首长在北京与中共政治局常委余正生会面，也在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的主持下与中国商业部、旅游局等单位的代表举行座谈。余正生表示，在台海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参访团仍然一如既往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积极推动两岸现实交流，他对此表示赞赏。他还说，由于台湾新执政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导致两岸政治互信丧失，和平发展成果遭到毁损，制度化机制停摆。他说，只要台湾当局回到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及九二共识的立场，两岸制度化交往就可以恢复。国台办官网说，八位台湾县市首长在相继发言时强调，他们代表的县市将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同大陆一道努力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造福于民众。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随后并宣布，中国大陆将采取八方面的措施推动与这八个台湾县市的交流，包括农特产品展销、中国企业考察采购、旅游、绿色和高科技产业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双方人员往来等等。其中在旅游方面，国台办还说，乐见并支持这八个县市组成旅游促进联盟，与大陆各地旅游部门建立联系窗口，推动旅游活动。被称为泛蓝县市首长的参访团包括六个国民党和两个无党籍县市首长，包括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南投县、花莲县、台东县和连江县。他们告诉台湾媒体，到中国参访是为拼观光、推动地方交流。法新社报道，中国利用这个会面进一步对蔡英文施压。报道援引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胡祖兴的话说，北京希望于此博得台湾民众的好感，并将筹码压在国民党身上，试图对台湾发出信号是，只要台湾当局接受一个中国的立场，他们就会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中央社也援引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的话说，北京的做法是要逼迫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对于北京向泛蓝县市首长做出具体回应，台湾陆委会再度呼吁台海两岸展开务实沟通对话，促进两岸关系良性发展。陆委会说，台湾政府已注意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相关县市首长达成的结论，但台湾方面重申，包括城市、旅游、经贸、文化与学术方面的两岸交流都不应该设置任何政治前提，也不应该有不当的干扰，如此才能达到彼此互相理解与认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新税压力下，来自中国的房地产买家最近从加拿大的温哥华撤军，转攻邻近的美国城市西雅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加拿大西岸并太平洋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简称 BC 省的温哥华，是该省最大城市，也是加拿大第三大的都会区。华人是温哥华少数族裔当中最大的族群。上世纪80年代出现过一波来自香港的移民热之后，近年来则是中国人的购物热潮，把温哥华地区的房地产炒到当地的买家难以负担也无法竞争的局面，造成许多问题。为了降低压力， BC 省从今年8月开始，对外国人在温哥华都会区购买住房征收额外的 15% 的物业转移费。尽管加拿大政府上个月表示现在要总结新税对市场的冲击还言之过早，但温哥华的独立住房的销售量持续降低，豪宅的价格更是大幅下跌。 温哥华住房市场降温和该市南面的美国邻居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的房市价格升温形成鲜明对比。西雅图今年六月的房价呈两位数的增长，是美国二十大城市的两倍。西雅图的住房增长 11%， 而其他二十个大城市的平均增长只有 5%。温哥华太阳报援引国际房地产搜索网站居外网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外国投资者对西雅图房市的询问比去年同期大幅上涨，而对温哥华房市的查询则是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81%。 这个互为消长之势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西雅图时报上星期出现了西雅图成为中国住房买家在美国的首选城市的标题。西雅图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表示，最近他们看到外国置产者突然大量增加，有些人打算搬来西雅图地区，但也有些人只是为了投资物业，有的购买之后空置不住。西雅图的普吉特海湾地区的房价往往是吸引外国购物置产者的最大诱因，尽管近几年房价在飞涨，但和美国西岸或其他国际大城市的房价相比仍然偏低。西雅图的华人房地产经纪人指出，中国买家倾向于全部用现金出价，他们刺激了这个地区的房价上涨，这个做法让卖家开心，因为现金交易省心，但对当地买家来说，这些外国人是强劲的竞争对手，形成威胁。有些地产经纪人和卖家已经开始担心西雅图地区将会步温哥华的后尘。当地推动征收外国人房地产税的官员指出，外国买家把当地房地产价格炒到本地长期居民难以负担的高度，却经常买屋不住，导致上市屋的整体库存减少，房价一年飞涨30多个百分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指出，中国买家去年在华盛顿州购买价值16亿美元的住房，是中国买家在全美国购买住房总额270亿美元的 6%， 仅次于加州、纽约州和德克萨斯州。据居外网站的数据显示，中国买主对海外房产的投资额，西雅图还排在多伦多、墨尔本、悉尼和伦敦之后。据房地产协会表示，华盛顿州的外国购物者的投资，中国人占 55%。 而根据居外网站的数据，中国买家主要购买平均价格120万美元的豪宅。
科学家对黑洞的了解越来越多，黑洞的引力极其强大，连光都无法逃脱。超巨星爆炸产生明亮但短暂的超新星，黑洞由此而生。巨大爆炸导致物质四散，在几周或几个月里，重力将它们压缩到一个窄小空间内。现在，来自日本卫星的新数据正在帮助解开这些肉眼看不见的物质的奥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黑洞是人类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使用带有特殊工具的望远镜可以通过黑洞附近星球受到的影响来发现黑洞。今年二月，日本宇宙航空机构将其叫做 AstroEdge 的观测卫星发射进入轨道，来检测宇宙中大规模的结构体，比如大多数星系中央的超大黑洞。然而这颗卫星在进入太空后一个月解体了，但它在解体之前收集了英仙座星系团的重要数据。这个星系团包括距离地球 2.4 亿光年的数百个银河系。这颗卫星上有一个特别的 X 光光谱仪，它显示在星团中心超热的气团比原先想象的平稳得多。
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准确的测量，了解到底有多少能量被吸入了超大型黑洞，这样让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星系、恒星以及最终冷却成为恒星的气体是如何演变的。
研究人员也仔细研究星系周围的热离子和气体。
这些气体还没有像我们大气层中的雨水那样冷却下来，并形成恒星、行星和生命，所以这可能是未来的潜力。我们试图了解这个星系和许多其他星系未来的命运。
超大黑洞可能会影响星系的形成和演变。
这些巨大黑洞发射出来的能量与大气紧密相连，之后这些物质将形成未来的恒星。
这意味着星系中心不可见的巨大黑洞影响着一个星系的演变。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许湘云。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有关当局正在努力确定星期六在纽约市和新泽西州制造炸弹爆炸事件的嫌疑人是否跟外国恐怖组织有任何关联，以及袭击的动机。有29人在炸弹袭击中受伤。警方星期一逮捕了28岁的艾哈迈德·拉哈米。据警方说，警方先前将搜查的重点集中在拉哈米身上，是因为警方在爆炸现场和附近另外一处地点的监控录像画面中发现了他。警方在那里发现了类似的炸弹，但是并没有爆炸。调查人员还说，他们发现了指纹和 DNA 证据。拉哈米被控五项罪名，包括在跟警方的交火中企图谋杀。联邦检察官还没有对爆炸案本身提出任何指控。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现在要由俄罗斯来证明叙利亚的停火协议是否能够维持下去。这名官员说，为了试图感受他们对局势发展的看法，已经安排了高级别会谈，同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19个成员国的特使以及联大安理会的协商也在进行之中。法国外长说，美俄停火协议仍然是解决这个冲突的唯一希望。朝鲜官方媒体报道，朝鲜星期二成功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大功率发电机的地上点火试验，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离获得远程发射能力更近了一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悉亲临现场监督发射。朝中社报道说，他下令官员们尽快准备卫星发射。韩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二说，我们认为朝鲜对于用于远程导弹的新型大功率发电机的性能进行了测试。美国政府错误地批准了800多名本来应该予以驱逐的移民的公民申请。星期一公布的对美国国土安全局进行的一个内部审计发现，有858名移民是来自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或者是移民造假比率很高的国家。报告没有列出这些国家的名字。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说，中国成功的从法国引渡回国了第一名逃犯。中国温州警方2013年发布红色通缉令，指控陈文华犯有非法吸收公共资金罪。他去年在法国被抓获后，中国依据两国引渡条约向法国提出引渡请求。这也是继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之后，中国的所谓猎狐行动再次在欧洲国家成功引渡逃犯。此外，中国和加拿大上星期举行了国家安全与法律对话，启动讨论引渡条约。在此前一天，中国释放了因间谍罪被扣押的加拿大公民高凯文。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